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各位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是第45课，主题是示巴叛变，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20章。昨天我们讲到，亚沙龙被约押杀了，大卫非常的悲伤，放声大哭，以色列人也跟他一同的悲伤。约押看见大卫哀痛，就大不以为然，他责备大卫说，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卫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大卫从来爱护军兵，本来就预备亲自的领兵上阵，只是军兵爱惜他，不让他出战。约押认为以色列百姓都离弃了大卫，约押完全错了。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自动自发的邀请大卫回耶路撒冷，拥护他做王，而且还比犹大支派来得更热烈。耶路撒冷的祭司和犹大的长老们也邀请大卫回去，还有几个特别的人物出来迎接大卫。首先出来迎接的就是咒骂过大卫的示每。当大卫慌忙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的时候，示每跟在大卫的后面，一面走一面咒骂大卫，又拿石头砍大卫，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当时大卫的勇士亚比筛想要立刻把示每杀死。第二个出来迎接大卫的是欺骗过大卫的洗巴。洗巴原来是扫罗家里的仆人，大卫曾经吩咐洗巴把扫罗的产业全部归还给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后来当大卫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的时候，洗巴欺骗大卫说米非波设留在耶路撒冷是等待以色列人来重新立他做以色列的王。洗巴和示每都曾经对不起大卫，现在赶快出来讨好大卫，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心的悔改，很难分辨真假。可是无论是真是假，大卫都以恩慈待他们，饶恕他们，接纳他们。第三个出来迎接大卫的是米非波设。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米非波设因为自己是瘸腿的，怕连累了大卫，没有跟着大卫逃亡。在大卫逃亡的那一段日子，米非波设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可见他为大卫忧心，为大卫难过，完全不是洗巴所说的准备做王的样子。现在大卫平安回来，米非波设出来迎接大卫。米非波设和洗巴两个人所讲的都不一样，令到大卫也搞不清楚谁是谁非。于是大卫就把扫罗的产业让米非波设和洗巴一人分一半，就算是了结了这一场的争执。米非波设不去争夺这些的财产，他说只要大卫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就好了，其他都不重要，任凭洗巴 都拿去也可以。这显出米非波设的大方，不计较，正与他的父亲约拿丹相似。第四个出来迎接大卫的是巴西莱。巴西莱是约旦河东边的人，大卫逃避亚沙龙，逃到约旦河东马哈念的旷野。巴西莱和两个朋友一同来见大卫，带来了船还有大批的食物，让大卫和跟随的人有的睡有的吃。大卫和巴西莱从此成了好朋友。大卫请巴西莱跟他一同的回耶路撒冷，但是巴西莱以自己的年纪已经老迈，就没有接受大卫的好意。巴西莱却打发他的儿子金罕跟随大卫，服侍大卫。我们知道后来大卫在他的家乡伯利恒赐给金罕一些的产业，报答巴西莱对大卫的爱心，甚至大卫临死的时候仍然不能忘记巴西莱对他的恩情，还吩咐所罗门要恩待巴西莱的儿子们。现在让我们继续的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41节。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我们知道大卫是属犹大支派的，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当大卫被告做王的时候，是在希伯伦做犹大的王。以色列其他支派的人呢，他们继续的拥护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以色列王。后来伊斯波设和他的元帅亚尼尔先后被杀，以色列人才到希伯伦来拥护大卫做王。所以我们看见长久以来犹大支派的人和以色列各支派之间存着一种的矛盾。所以当犹大人迎接大卫回耶路撒冷，没有让以色列人参与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觉得被歧视，没有得到尊重，他们就向犹大人抗议。十九章四十二节，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这里我们看见犹大人回答以色列人说，王与我们是亲属。其实这话明显是拉裙带搞派系。十九章四十三节，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比你们强，我们有十个支派，你们只有一个支派，所以我们的分量比你们大，我们与大卫的情分也比你们多。以色列人的话是以人数取胜，其实人数多不一定就对。我们记得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边 准备进入迦南，可是十个探子说，我们不能进去，因为那里有亚纳族人，又高又大。但是有两个探子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必然得胜。于是十票对两票，以色列人就跟从多数票，不敢进迦南，后来在旷野流荡40年。可见在属灵的事情上，多数的人的意见不一定就是神的旨意。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下20章第1节，20章第1节，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啊，你们各回各家去吧。示巴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是便雅悯人，杀死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两个军长巴拿和利甲也是便雅悯人，咒骂大卫的示美是便雅悯人，欺骗大卫的洗巴也是便雅悯人。这些人都是与扫罗同一个支派的，所以起来反对大卫。他们的忠心放在血缘关系上和族群的派系上，不是放在神的旨意上，也不是看大卫做的对不对。只要是属便雅悯的，他们就支持，不管他是否值得支持；只要不是属便雅悯的，他们就反对，不管他是否合乎真理。在神的家里，不应该有这种看情面不看真理的事情。第二节，20章第2节，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这些以色列人跟随示巴是盲目的跟随，不是理智的选择。犹大人跟从大卫也是感情冲动，为着争一口气。本来大家都是同心合意，欢欢喜喜的欢迎大卫回来，现在却分裂成为两边，互相敌对，真是可惜。示巴的叛变后来怎样演变呢？刚才我们讲到，大卫回来耶路撒冷，犹大支派的人对大卫特别热心，安排迎接大卫的一切细节，却没有让以色列人参与。以色列人觉得被藐视，没有得到尊重，他们就向犹大人抗议。犹大人回答以色列人说，王与我们是亲属。其实这话明显是拉群带搞派系。以色列人就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比你强，我们有10个支派，你们只有一个支派，所以我们的分量比你们的分量大，我们与大卫的情分也比你们多。以色列人的话是以人数取胜。当时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他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啊，你们各回各家去吧。以色列人就盲目的跟从示巴，本来大家都同心合意， 欢欢喜喜地迎接大卫回来，现在却分裂成为两边，互相敌对，真是可惜。示巴的叛变后来怎样的演变呢？现在让我们就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第四第五节。第二十章第四第五节，王对亚玛莎说，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你也回到这里来。亚玛莎就去招聚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这里看见大卫刚刚平息了亚沙龙的动乱回来，还来不及巩固自己的王位，就遇上了国家分裂的事。这样的情况可大可小，必须要慎重的处理，而且要赶快的处理。大卫就打发亚玛莎去，给他三天的时间，招聚犹大人，一同抵抗示巴和以色列人。这亚玛莎原本是亚沙龙的元帅，后来亚沙龙死了，大卫就安抚亚玛莎，答应有一天要立他做元帅。可是到了限定的日期，亚玛莎却没有回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难道亚玛莎被示巴杀了吗？还是亚玛莎投奔了示巴，背叛了大卫呢？第六、第七节，撒母耳记下二十章第六、第七节，大卫对亚比筛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沙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筛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这里我们看见大卫立刻派亚比筛领兵出去追赶示巴，我们就注意到亚比筛连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也带着出去，他们是大卫身边的护卫军，可见当时大卫手中没有多少的军兵，情况非常的危急。第八到第十节，撒母耳记下二十章第八到第十节，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里，亚玛莎来迎接他们。那时约押穿着战衣，腰束佩刀的带子，刀在鞘内。约押前行，刀从鞘内掉出来。约押左手拾起刀来，对亚玛莎说，我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亚玛莎的胡子要与他亲嘴。亚玛莎没有防备约押手里所拿的刀，约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刺他就死了。这是约押第二次用阴谋，趁着人没有防备把对手杀死，两次的情形都很相似。上一次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当时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来见大卫，要投奔大卫，约押听见了，怕大卫立亚尼尔为元帅，就假装要与亚尼尔说机密的话，就刺透了亚尼尔的肚腹。这一次呢，约押知道大卫答应了立亚玛莎做元帅，就故意让刀子从鞘里掉出来，一面用左手拾起了刀，又用右手抓住亚玛莎的胡子，假装与他亲嘴， 就一刀刺入亚玛莎的肚腹，把亚玛莎杀死。约押两次暗杀的行为，都是认为对方有可能代替约押元帅的地位，所以下毒手把对方杀死。可见约押为人非常的阴险。第十一节，二十章十一节，有约押的一个少年人站在亚玛莎尸身旁边，对众人说：“谁喜悦约押，谁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押去。”约押有十个少年人替他拿兵器。约押杀亚沙龙的时候，这十个拿兵器的少年人也加入一份，围绕亚沙龙将他杀死。可见这些的少年人，他们不分是非黑白，只会听从约押，崇拜约押，以约押为英雄，还呼唤大家来跟从约押。十二节，二十章十二节，亚玛莎在道路上滚在自己的血里，那人见众民经过都站住，就把亚玛莎的尸身从路上挪到田间，用衣服遮盖。百姓经过的时候都站着看亚玛莎的尸体，他们亲眼看见约押用诡计暗杀亚玛莎，都同情亚玛莎，久久不肯离开。那个少年人见大家都不走，只好把亚玛莎的尸体搬到田里面，用布遮盖，众人才散去。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十五节，十五节，约押和跟随的人到了伯玛家的亚比拉，围困示巴，就对着城筑垒，跟随约押的众民用锤撞城，要使城塌陷。当示巴叛变的时候，大卫赶快行动，就是怕示巴得了坚固城。现在示巴果然的躲进了亚比拉城，守在城里。约押从城外攻打，怎样攻也攻不下。十六十七节，二十章十六十七节，有一个聪明妇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押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约押就进前来，妇人问他说：“你是约押不是？”他说：“我是。”妇人说：“求你听卑女的话。”约押说：“我听。”约押从来听过谁的话呢？他从来都是自认聪明，自作主张的。他刺杀亚尼尔，没有问过大卫。大卫当着军兵的面前吩咐他们要恩待亚沙龙，不要害他。约押却公然违背大卫的吩咐，趁着亚沙龙挂在树上的时候，一枪把亚沙龙刺透。这一次约押竟然的愿意听一个妇人的计谋，一定是因为亚比拉城没有办法攻得下。十八十九节，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十八十九节，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这妇人的意思是，亚比拉是个公正讲道理的城，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的商量，不必动武打人，伤及无辜的人。约押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答应只要亚比拉城交出示巴来， 就不毁灭那个城。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下二十章二十二节，妇人就凭她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押，约押吹角，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去了。约押回耶路撒冷大王那里。我们就看见一场死伤惨重的战争，就因为一个聪明的妇人得以避免。世界上面许多的恩怨其实都可以用沟通来和解。大卫回来耶路撒冷以后，再一次设立了各等的文武官员。我们对照第一次的官员的名单，发现除了原班人马以外，多了两个职位。第一个职位是掌管服苦的人，这些服苦的人是从大卫征服的各民族来的，替大卫建造宫殿和城堡。第二个职位是宰相，这个宰相的职位是最新加上去的。从此大卫的团队就更加的完整，更加的上轨道。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我们就讲到这里。